马太福音第29课，马太福音第28章。各位平安，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我复活的救主，你是永远活着，你都已经战胜了撒旦、罪恶和死亡。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这个巧坏的既变成不巧坏的，这个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着，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向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向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我们敬拜你，你是那位无罪的救主。因为我的罪，你忍受了每一个钉，每一次的嘲讽和痛苦，神极度分离所带来不应该有的痛苦。你允许自己被你所爱和拯救的人磨贱和杀害。我惊讶地看着你送上十字架的爱当中信服，并且你留在十字架上面，你为了我们的缘故献上你的生命。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求赐智慧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清楚听到你要我们所听过的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各位，你有没有试过哑口无言啊？或者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应该讲什么，或者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去解释某一件事？我试过，坦白来说，当我构思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开始，我就不经历到这个情况。当今次马太福音最后这一课第28章，亦都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这一章是由第一批门徒当中一位亲眼见证所叙述的一次奇妙旅程。面对这一章，我真的不知应该讲什么好。虽然我很努力地想找出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实例，直至去强调或者放大这段经文的要点，或者这件伟大的述事。但是抱歉，我做不到。我能够想象，或者我试下去想象可以做的，就是企在这座空坟墓前面是一种什么的感受。听到天使，是啊，是天使啊，说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是一种什么的感受呢？在路上面遇到耶稣，又是一种什么的感受？跟门徒分享消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又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我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一切一切都是这么出人意料，这么难以想象，又这么充满着荣耀，复活主的荣耀，那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君王，打破死亡的捆绑，战胜十架上的讥讽和羞耻，以新的生命迎接他所爱的人。这些一切都是言语都无法形容的。门徒、女的信徒，甚至守坟墓的士兵，都没有办法明白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种荣耀的实体。这一章的经文虽然我读了无数那么多次，但实际上我能够做出的回应，跟这张经文里面的人，或者启示录第四章天上面的活物是没什么分别的。那些活物围绕向上帝宝座的四周，他们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请原谅我没办法去解释，因为我对上帝的完全只是有敬畏。事实上，复活的耶稣根本是无法言喻，而让一切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他的呼召是非常之简单。正如耶稣在这卷福音书里面的前面对门徒提出那个简单的要求：来跟从我。这个要求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无论是个人或是全世界，上帝的百姓，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所有信徒，都要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跟随他去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就让圣经本身透过这20节的经文 去同你说话。我哋分为两个部分嚟讨论今日嘅课程。首先系第一至十五节，遇见复活的耶稣；其次系十六至到二十节，复活耶稣颁布的使命。喺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嘅，即系第二十八章嘅开头，系非常之黑暗，结尾却系大有荣耀。第一节咁样写：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我哋喺呢度，我哋停一停先啦，因为呢一节奠定咗整章嘅基调，呢、这个就系黑暗。炎暴的背景值得我们去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刻那些妇女的心境和她们破碎的心。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她们爱耶稣，她们跟随耶稣，也都相信她，她们为了失去耶稣而深深地哀伤。她们知道耶稣降生的神迹，亦都知道佢卑微嘅成长过程。佢哋曾经坐咗喺耶稣嘅脚前，聆听佢嘅比喻、预言、应许，以及佢哋相信耶稣真系就系上帝嘅儿子，所应许嘅弥赛亚嘅宣告。佢哋已经见证咗耶稣所行嘅神迹，耶稣能够医病之能，佢对贫乏、另类贫乏嘅人嘅怜悯。尽管他们同时也都见到这位叫做耶稣的神人是几咁良善、纯全，又能够带给人安慰，他们都看到这个世界，尤其是宗教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是怎样排斥耶稣，他们的救主。他们的主遭到人抨击，被人吐口水向面上面，遭人讥笑、殴打和鞭打，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像两日之前，他们的探望也是这个探望，当着无数人的面前被残忍无情地杀害，没有任何公义可言。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绝望，他们的探望现在是完全消失了。如果这样都做不够的话，他们因为安息日的原因不能够妥善安葬耶稣的尸体，他们所爱的这个人礼拜五就过了身，他们直到礼拜日都不能够摸他一下，因为那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没有耶稣的一日，必定是前所未有最痛苦的一个礼拜六。这样也不是就是今天这个不信世界的写照，当没有耶稣，这个世界就是活在这个礼拜六。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一座坟墓，里面充满着黑暗、绝望、悲伤、苦难，完全没有探望。但是当这些妇女在那里说星期日就要来了，哦，原来就是这样，从第二节开始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战乱，甚至和死人一样。我没办法想象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怎样的样，就是由星球的诞生创造了天空、海洋、陆地、生物、人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然而在历史上这个关键时刻，伴随着地大震动，就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这个和上帝行事的方式是一致的。他曾经降下了洪水和火，吞灭世界上的仇敌。圣经应许这样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见到，那时候是大有荣耀，地亦都要大大震动，那时候会出现一个前所未见的景象。有位天使带着超自然的大能和权柄，将这块石头碌开了，这块石头将耶稣封在这个藉住来的坟墓里面。这个滚开的死亡封印的实质行动，也都让我们想到上帝的百姓所面对的现实，也都是唯有 只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先至能够属天超自然嘅能力，先至能够脱离死亡嘅钳制而得以自由。这个天使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这个形象令我们想起什么？有没有想起出埃及记？摩西从山上边落来，从西乃山落来的时候景象，甚至我们会想到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所见到的耶稣。这些传达上帝的属天真理的天使，在整本圣经里面不断地出现。这位天使在这里亦都同抹大拉嘅玛利亚同埋哥玛利亚带嚟咗一个好嘅消息。我哋继续睇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惧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住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跑去要告诉，要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我记得当我仲系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大概七八岁嘅时候，我隔篱个邻居邀请我同埋哥哥去玲玲兄弟同埋巴勒姆贝利嘅马戏团。嗰晚我哋喺马戏团由头睇到落尾，睇到一切好精彩嘅表演，好似动物嘅表演啦、空中飞人啦、小丑啦，同埋令人哋好紧张嘅挑战死亡，都令到我惊讶不已。当马戏团结束咗之后，我急不及待赶翻屋企，同我嘅爸妈、爸爸妈妈分享我睇到嘅一切。对小朋友来说，那是马戏团的表演，实在是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例子和那些妇女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是差天共地。回忆我小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看到那个超越死亡的技艺，但是和这些妇女上面实际看到的，不单单只是死亡的现实被否定，也都是被胜过。这位天使跟这些妇女说他们所知道的，他们在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位天使还给这些妇女说了他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就是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了。这位天使跟他们说，耶稣曾经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说耶稣已经是复活了。这个就是复活的真理，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从坟墓里面复活，他们都将永永远远地活着。凡是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和主的，都有份享这份复活的大能，跟耶稣一样。信徒的肉身也都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将会变成荣耀的身体，在上帝将要来的新的国度里面永永远远与他同在。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重生，我们经历了重生，有了新的生命，也都得到这个复活的大能，好像可以好像耶稣这样去生活，满有爱、谦卑、恩典和智慧。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会渴慕耶稣的方式，认识他的方式，并且效法他的方法，这样使我们从遇见耶稣、跟随耶稣相交、相信耶稣之前那种取舍的旧生命完全解脱了出来。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了，因为如果你还记得，耶稣曾经多次跟门徒讲过这个的时刻，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耶稣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但是有哪个第一次听到这说话的人，在回想这个日子的时候，能够想得出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当时的证据已经呈现了在这妇女的眼前，他们的悲伤突然间被害怕和欢喜所取代。 佢哋害怕啲咩咧？我哋就唔知道。但系呢件事即使系之前预言过，依然系出人意外嘅。至少可以讲，向啲妇女佢哋内心嘅平衡被打破咗。你让加利利见到佢呢一个事实，呢、这个事实唔单止震撼咗啲妇女嘅世界，亦都震撼咗整个世界。虽然陷入了情绪的迷惘，在害怕、惊奇、欢喜当中，但是妇女依然信服，他们听了天使的话，就急忙走去告诉门徒，坟墓已经空了，我们的主仲是活着，起码我们听到就是这样。但是之后他们在第九节见到一个后续的情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着他的脚。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你是不是不喜欢耶稣这么简朴啊？耶稣就是一个这么寡言少语的人，我引用了前面的经文的说话，这里都是耶稣自己讲的，如果有些圣经，他们会用红体字标出来的。来跟从我，起来，走，洁净了。还有些时候耶稣根本不需要说些什么，他只要在那里就够了。但我觉得非常讽刺，就是在这个故事最有意义的时刻，这位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竟然只是对他所爱的妇女说了一句很简单的离开。如果你能够遇到你所爱的人从死里面复活，你会做什么？你没有选择，你会跪下来敬拜他。妇女都是这样做，就在他们眼前能够有什么比这位更荣耀、更欢喜、更能够震撼人心的消息呢？耶稣，你为应许的尼赛亚，预言中掌管所有受造之物的至高君王，已经成就了上帝透过先知和耶稣本人所说的一切的事。当我们面对那一位信心得到应验的时候，应该是几咁荣耀。耶稣出于爱重复了天使刚才对妇女的一些吩咐，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别人，我要在哪里见你。如果说这些妇女听到天使的说话之后，她已经加快步伐，你想一想，想象一下，这个时候她们得到耶稣吩咐，她们是不是的步伐是更加快的速度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位复活主的荣耀之中，福音发出了悲痛的叹息，因为荣耀的场景切换到黑暗的一面。第十一到十五节里面继续写，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钱银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很多年前，我爸爸妈妈给我建议，叫我不要讲大话。原因之一，大话是不能够持久，你不能够记清楚你所讲过的大话。有时候你会被这些大话出卖了，你会忘掉细节，甚至被人家揭穿了。对于有些人来说，耶稣基督的真理太难以接受，太难相信，或者难以跟他们所想要的真理去调和。跟耶稣同时代的宗教领袖根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一样，无论他们听到什么、相信什么或者看到什么。因此，虽然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虚假的控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面对复活的真理，这些宗教领袖依然诉诸于谎言。坦白来说，他们是没有选择，因为从表面来看，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徒劳无功的。 但是这一部分最后的一句说话也都反映了今日世界所处的黑暗，这话就存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耶稣也都警告我们要留心这种情况，他警告我们在新天新地要到来之前，一切一直都会有针对他公然反抗，这个不单止包括人类，还包括灵界那里有黑暗的统治住不信耶稣的人。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事件之后，人类就落入了撒旦的掌握当中，撒旦就是那个恶者。门徒约翰引用耶稣的话，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说谎的、说谎人的父。但是耶稣你打破了罪在我们身上的奴役，打破了撒旦的权势，亦都打破了因我们的罪恶状态而带来的死亡。如果你否认耶稣和他的权柄，我们就一直都会处于这个黑暗、罪恶和死亡当中。耶稣以他的一生，他代赎的受死和得胜的复活，提供给人类更多的祝福，就是在耶稣里面跟他一起享受新的生命和永生。这个也都引出来我们本周课程的第一个原则，遇见复活的主，主转向他，遇见复活的主，为转向他的人带来崭新永恒的生命。原则：遇见复活的主，为转向他的人带来崭新永恒的生命。坟墓里面那两个妇女跟当时的宗教领袖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差别，谦卑对比骄傲，无权无势对比位高权重，边缘人士对比受敬重者，深深敬畏和令人畏惧。但是这两人当中最大的有永恒意义的差别，就是在于他们对耶稣的敬重的态度。这两个妇女和当时的门徒和其他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一样，他们承认、尊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和主。他们可能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主张、所有的应许，但是他们相信耶稣并且愿意跟随他。而那些宗教领袖就好像所有堕落世界当中一样，不敬重耶稣的人完全一模一样，依然在自己的坟墓里面，耶稣就是他们的绊脚石。其实那块封住他们坟墓的石头也都只有耶稣才能够将他们从审判和最终要灭亡的坟墓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是唯一一位有能力救我们脱离这种笼络同埋礼拜六嘅悲伤，并将我哋嘅生命变成荣耀嘅礼拜日，永远与救主同在。响进入呢卷福音书最后嘅几节经文嘅时候，我哋发现咗门徒信服。第十六节话：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嗱，我哋响呢度又停一停啊！正如我们过去那29周在阅读的时候，在整卷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耶稣这班门徒不算得完美，他们争论不休，似乎他们没办法明白耶稣的教导。首先彼得就曾经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三次不认耶稣。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陷入极大的痛苦在祈祷的时候，这些门徒做什么？他们睡着了。当耶稣钉十字架死的时候，门徒全部都走了，他们躲起了。但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但这十一个门徒都是选择了信服。虽然他们不是很完美，他们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但他们依然忠于拯救他们的位，他们服从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自己不完美或者失败而自责不已？千万不要灰心，记住，即使你在信心上面软弱，而且这种情况将会仍然会发生，上帝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撇下你， 你要转向佢，悔改，响信心上边成长，继续行响佢嘅道当中。有呢处经文嘅第十七节继续写：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仍然还有人疑惑。就好像空坟墓前面遇见耶稣嗰两位妇女一样，门徒见到耶稣之后，亦都敬拜佢哋嘅主，但系好奇怪，当中居然仲有人有疑惑。只系圣经讲呢度冇太多嘅细节，所以我哋只能够推测一下。呢度对佢哋当中有啲人嚟讲，系咪好难去理解咧？佢哋嘅眼睛系咪欺骗紧佢哋自己？系咪真系好得太好呢？以致唔可能系真噶？约翰福音里面讲咗一个好单独嘅例子，就系其中一个门徒多马。当佢听见耶稣，当佢听见门徒讲耶稣已经复活嘅时候，见过耶稣嘅时候，佢唔信。直至到佢亲眼见到耶稣，亲手摸到佢，佢先至相信。疑惑同埋疑问系我哋信心成长嘅成圣过程当中好自然嘅一部分。但系关键系我哋要将呢啲一切嘅疑问、疑惑、惧怕带到耶稣面前。今日我哋就藉着祷告，将呢一切带到嚟耶稣面前，带到去耶稣嘅话语跟前，带到我哋嘅基督教嘅群体里边。咁样我哋就喺一个安全嘅地方提出好嘅问题，并且向圣灵敞开我哋自己内心，让佢将上帝嘅真理显明俾我哋。点解我哋要将我哋嘅疑问、疑惑、惧怕或者需要带到去上帝面前呢？答案好简单，因为佢系上帝，佢有权柄。耶稣喺第十八节提到自己嘅时候讲：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整卷的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书里面，耶稣都给我们看到他有上帝儿子的权柄，有人子的权柄，也都有犹太支派大卫后裔所出的那一位应许的君王的权柄。但是上帝是美好的，是我们在他救赎计划中有份，也都能够和他同在，分享他的荣耀。这处经文和这卷福音书的结尾是咁美好，佢宣告我哋嘅生活当中要与耶稣同在。耶稣透过呢卷书最后嘅经文告诉，话俾门徒听，亦都系话俾我哋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的权柄已经是确立了，他呼召我们去行动，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这十一个门徒已经将他们自己的生命献了给耶稣。当他们跟耶稣一起的时候，他们日复一日，慢慢地，并且确定而且有超自然地领会并且活出耶稣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但这个并不是很容易的，正如耶稣之前所教导，跟随耶稣的路是窄的，跟随的人必须要舍弃之前属于这个世界的作风，那一种无私服侍他人荣耀耶稣的生活。但耶稣也都一再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才就是真正的自由所在。作为门徒，相信唯独基督才能够得救，在基督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内心被转化，对外活出信心的生活。而我们不会将这个信只是留给自己，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忍不住要跟其他人分享，我们透过言语，我们透过行动去分享这个好消息。这样其他的人也都可以透过圣灵的工作成为一家人，一起做门徒。这个是耶稣提供给凡接受他成为救主和主的人。之后要使万民都作门徒，基督教不是一种 北美或者我哋叫西方嘅即系現象，佢系唔受到各界嘅限制，佢超越咗種族、語言同埋國家。我響研讀聖經團契最美嘅回憶，就係主領老師嘅學院。響嗰度有嚟自全球各地方研讀聖經團契嘅成員，大家都會聚集響 BSF 呢個總部，坐喺神學家面前聽佢哋嘅教導，跟住仲一齊食飯，一齊同聲去敬拜上帝。呢度就好似普世教會嘅寫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BSF 線上小組啦，或者網上小組，亦都會見到呢一番嘅景象。每個小組裏面有15個人，佢代表住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佢哋喺上帝嘅話語裏面彼此相交。再解釋多一點，信徒要奉父、子、聖靈嘅名受洗，藉着信，上帝让他的百姓受圣灵的洗，圣灵住在他的百姓里面，他的百姓也都受了圣灵作为永远的印记。水的洗礼象征了这个荣耀的真理内在的现实，宣告我们在上帝里面合而为一。但是基督教和做门徒并不是一个很秘密又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俱乐部，我哋仲有工作要做，就是耶稣所讲，教导别人遵守耶稣吩咐我哋遵守。在今日呢个世界里面，遵守呢个词已经有负面嘅含义，遵守被视为一种限制、压制，甚至系男权嘅统治。点解会咁？因为根据呢个世界嘅样，仲有我哋嘅肉体，我哋都想成为咗老板。我们唯一愿意信服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欲望，这个正正就是我们非常努力地学习并且学到的自私、自我中心和自我激励的思维方法和生活的方式。这都回应我们的罪每况愈下，藉着耶稣的信，我们的罪恶感除去了，我们的生命不再受到黑暗权势的束缚，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能力，能够以胜过罪的试探。耶稣给我们看到好像基督一样的生命的美，也都藉着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了爱、怜悯、同情、智慧、忍耐、坚忍和舍己。耶稣的命令是要我们得到自由的关键。藉着上帝的话语，他让我们看到怎样才能够好好爱上帝和爱邻舍，我们去爱人怎样才能够满有喜乐，舍己地服侍其他人，怎样才能够带着恩典和真理并且爱彼此的斗争。他们见证了只有基督提供良善和公义，这个就是基督徒以基督的门徒、学徒或者大使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的改变。他们彰显基督的光，分享好消息，同时上帝也指着他的百姓，让万民作他的门徒。非常美好的是，我们不是独自在做这件事。这卷书最后一句说话透露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蕴含了当前美好的现实和应许，因为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基督同在的生命，不是对难以触摸的未来满怀希望的幻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一种现实，也是我们将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与耶稣同在的一种应许。门徒就好像学徒一样，要紧紧咁样跟住佢哋个相信所相信嗰一位，随住佢哋不断嘅学习同埋成长，越嚟越明白、熟悉、参与，甚至嫁接上佢哋导师嘅生活嘅方式同埋方法里边，佢哋就会呈现出导师嘅特征。佢哋睇起嚟就好似导师，佢哋做事都好似佢咁，佢哋变得越嚟越像导师。呢度亦都引出我哋呢一次学习，亦都是我们今年的学习最后一个原则，遇见复活的主， 为信徒带来暂生永恒的目的。原则：遇见复活的主，为信徒带来暂生永恒的目的。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存在呢？或者为什么上帝会摆我在这个国家，不是那个国家？为什么我会在历史上这个时刻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问题的。但从某一方面来讲，又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些问题又似乎好像是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上帝确实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这几节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回答这些问题的荣耀方式。他也给了我们荣耀的目的，也向我们保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必大有荣耀，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同在。马太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就这几节经文所说的话，值得我们重复一次。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确曾来到你面前说，来跟从我。那你怎样答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称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怎样对待这种的福分？在最后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呼召门徒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教会是普世性，耶稣此时此刻将你安置在这里是有目的的。因此在你的影响范围里面，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有哪个是上帝呼召你去分享耶稣的故事？或者有哪个是上帝呼召你去带领他去做门徒呢？或者去教导他，或者单纯去关心和爱他？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在他里面胜过了死亡上面有份，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有新的自由，我们的生命也都得到转变，离弃了那些破碎的、不堪的、旧有的生活，开始那一种耶稣所命定的新的生活，为耶稣而活。这个是何等大的喜乐和特权。圣灵藉着我们去对他信赖，住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能力去分享福音这个好消息，同埋都能够活出耶稣的应许。我们有好消息要分享，我们要去服侍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一位信存的上帝要去荣耀。最后，上帝今年让我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功课，就是通过整个马太福音28章的经文里面，我对马太这个人的了解是几咁少。因为只有第9章简短地提到耶稣邀请马太跟从我，之后耶稣就在马太的家跟其他那些被人鄙视的税吏、罪人一同坐席。换句话说，即使马太提到自己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1071节的经文里面，只是有3节马太有提到他自己，也都不是从正面来看的。这个是令我很震惊的，因为虽然这卷福音书是马太写，但是不是关于马太的。事实上，这个是马太在上帝的默示之下写成，所记述的内容是关于耶稣，他只是跟耶稣有关。我们发现对门徒来说，当他们跟随跟耶稣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尤其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不关乎自己，而只在乎耶稣。这个 就是有基督样式的生命，一切都只关乎耶稣。这个就是作门徒，这个就是荣耀上帝的样子。一个完全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脱离罪的刑罚，活在永生的应许当中，并且散发出这位救主的爱和智慧。这样的生命才值得去活出的生命，才是值得我们去分享的生命。让我一起低头做结束的祷告。感谢你耶稣，你总是同你的孩子一起，感谢你，即使我失败、软弱和有需要的时候，你都亲近我。感谢你，因为你代表我的圣灵，而你对我又抱有不可动摇的希望，没人可以从我到拿走这个圣灵。主啊，当我无法获得耶稣为我赢得的属灵力量的时候，请你原谅我。当我满足与基督教在教会里面而未能够去你呼召的地方的时候，请教导我，让我尽一分的力量将福音传遍世界。主，我们都为到 BSF， 为到线上小组，为到教会里面的人，让他们不单单只是在享受你的救恩和祝福，而且是推动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区，进入我们的社区、城市、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分享这些祝福，指引我们走向需要你的人。耶稣，耶稣，在我最黑暗的地方、最艰难的季节里面，你与我同在；在我软弱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从来不孤单，因为你一直在我身边，因为你支持我，帮助我不断记住你真理，带我进入信仰的新的视野。在我们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继续得以成长。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